当父亲这个刹车器失灵，妈妈用溺爱吞吃儿子，用过度支配吞吃女儿。原来苏爸苏妈真是般配的一对，通过孩子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和价值。父亲需要医治孤儿的心态，儿子需要走出父亲的阴影。改变先从哪一环开始？都挺好的家庭陷入了伤害与病态的自我复制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剧评。都挺好，病爸爸才是苏式中国家庭的死结。作者细拉。日本心理医生冈田尊司在写完母亲这种病之后意犹未尽，他说道，为母亲这种病所苦的人之所以会增加，是因父亲实际上或者是机能上的缺席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所造成的。父亲的缺席促使母亲这种病容易产生，反过来说，即使母亲这种病的执行犯是母亲，但将母亲逼入困境的真凶或许其实是父亲也不一定。母亲这种病与父亲的缺席可以说互为表里，所以母亲这种病也就是父亲这种病。在热播剧《都挺好》中，我们听到女儿苏明玉将自己对妈妈的不满一泻而出，大哥出国家里没钱，你宁肯卖房子也要支持，二哥苏明成结婚，你卖房子也要满足，你为了这两个儿子宁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，那我呢？你们为我呢？凭什么我想上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？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？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，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，早上吃早餐我两哥总是火腿加鸡蛋，我就一碗泡饭，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，我就一杯白开水，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，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，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。妈妈君临全家，女儿奋力挣扎，作为弱势一方，女儿所能做的全部反抗也只是揭开自己的伤疤，希望能换来一点关心和尊严。但当血淋淋的自己仍让母亲视若无睹时，女儿的心离死就不远了。显然苏明玉患了妈妈这种病，既被母亲过度支配，又感觉不被重视，甚至被遗弃。但在每一次伤害的现场，爸爸在哪里呢？在战局临近尾声时，苏明玉的爸爸出现了，他训斥女儿说，别跟你妈这样说话。女儿调转枪口，我不跟她说我跟你说呀，跟你说有用吗？眼看战火烧向自己，爸爸想要逃跑，你别冲我来呀。女儿抓住爸爸继续说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？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。更可笑的是，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，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，你还像个父亲吗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要是能像个男人，堂堂正正的当一家之主，好好管管你老婆，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真相就此更深被揭开，之后的故事，追剧的朋友想必都了如指掌。苏家三兄妹，一个成了伏地魔，一个成了妈宝男，一个急于和苏家老死不相往来。每个人都破碎地活着，成为自己和别人的噩梦。冈田尊司观察到近现代工业化对家庭教育结构的颠覆，孩子的成长重心被母子关系与学校关系所占据，父亲的存在感低落，沦为只要交出薪水就可以的角色。他将这种趋势戏称为母系社会的回归。心理学家发现， 当母亲统管全家，孩子往往成为母亲投射欲望的镜子，母亲的欲望会过度覆盖甚至伤害自己的儿女，这时就需要父亲来为母亲的欲望设立边际，帮助孩子脱离母亲的控制，带领孩子走向外面世界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。继母亲这种病之后，冈田尊司在随后出版的《父亲这种病》一书中，生动地将父亲的这种重要功能称为刹车器。在刹车器失灵的家庭，孩子无节制地接近母亲，无边无际地贪恋着母亲，而母亲也相同。最终，像苏明成一样的妈宝男就这样出现了。当苏妈用溺爱吞吃儿子，用过度支配吞吃女儿的时候，苏爸的失能让他在儿女眼中变得不受尊敬。而即使父亲有许多令人讨厌之处，母亲如果知道自己在孩子面前发泄情绪，过度渲染，让孩子觉得父亲弱爆了，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，想必也应该懂得克制，多和孩子传递父亲的积极形象。在苏家都挺好的下面，整个家庭的建造沦为豆腐渣工程。无论是怎样的父亲，孩子都无法完全憎恨，还是希望被认同，希望被爱。孩子盼望理想的父亲凯旋而归。当苏妈去世之后，压抑多年的苏大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。没有了压迫他的妻子，那位父亲真的凯旋了吗？事实上，当苏大强走出妻子的阴影，成为在场的父亲时，儿女才幡然醒悟，原来他们的爸爸病都是因为有个病爸爸。终于挺直腰板做人的苏大强，从曾经的唯唯诺诺变成了事儿精。苏大强变了吗？很难说，可能真相是以前的软弱是出于自私，如今的事儿精同样出于自私。他自以为可以去美国投奔大儿子，于是宴请老伙伴们炫耀一番，借着酒劲儿，他乐滋滋地对二儿子和儿媳说，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比谁有钱，年老了比什么，还不是比子女。当母亲死了，孩子才发现躲在后面的父亲带着人格的黑洞，他需要自我证明，自我接纳，需要用孩子的成功来掩盖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才是一个孤儿，不仅不能建立孩子，相反，只是用孩子建立自己。原来，苏家父母还真是很般配的一对夫妻，他们一同在孩子面前扮演贪婪的掠食者形象，通过孩子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和价值。冈田尊司提醒，拥有一个孤儿式的父亲，会使我们不知不觉中变成与自己曾经憎恨的现实中的父亲越来越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沾染孤儿式的心态，没有安全感，想要掌控，将抓到手的一切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为成绩、工作等事情焦虑不已，被批评时会天然的防卫和抗拒，经常批评抱怨他人，忍不住要把自己和他人比较等等。一旦孤儿心态占据上风，我们用牺牲孩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只是迟早的事。大卫·席蒙德在《恩典处方笺》里提到一种变质的父母之恩，意思是父母借着剥夺孩子的权利，忽视拒绝孩子，只有当孩子完全听从他们，表现完美才能被接纳。父母的责骂与愤怒都在传递着孩子不配被接纳的讯息。这种从最亲密的人而来的评价会深深印在孩子心里，成为他们人格的基石。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位不完美的父亲和母亲，也曾活在不完美的父母阴影下。苏大强尽管已经年过半百，却依然要靠孩子的成功和在老同事面前的炫耀才能接纳自己。 很可能是因为他也是被孤儿般的父母养大的。我们同样身处被污染的家族河流中，下面这段话或许是我们和苏家父子共同的经验。我没有体会过被爱和接纳的感觉，只有在我没有惹麻烦、造成不便，或是我为父母赢得他人称赞的时候，父母才会表现出他们接纳我、爱我的样子。在管教孩子方面，苏大强是隐藏的，在树立道德榜样方面，苏大强是失败的，在保护家庭免受错误三观影响方面，苏大强是不负责任的。孤儿无法拥有成熟男性的核心，出于爱而意识到的责任感，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使他在爱和牺牲方面始终处于主动角色，勇敢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家庭守望，供应、保护、带领自己的家庭。当苏大强为自己即将赴美国而炫耀不已，又因着美国梦泡汤而失落的时候，当他借着儿子的成就来证明自己，又在儿子的失业和啃老面前屡次被打脸的时候，当大儿子明明已经失业，却仍用成功人士的外貌装点门面的时候，父亲需要医治内心的孤儿，儿子需要走出父亲的阴影。改变和医治究竟先从哪一环开始？都挺好的中国式家庭已经被病毒攻陷，陷入了伤害与病态的自我复制阶段。追剧追到这里，说不绝望是假的。如何打开都挺好的死结？或许当我们看到地上家庭令人绝望之处，才更容易明白圣经里称上帝为天父的深意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从地上家庭之外，从天父而来的恩典才是医治的开端。恩典使地上受伤病重的每个父亲、母亲和孩子都可以回到孩子的状态，在天父的爱里活一遍，重新长大成人，而不再是用错误行为和扭曲的性格互相锁死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者提摩泰·凯勒牧师在解释圣经里浪子回家的故事时说，无论你做过多么可怕糟糕的事情，如果你回家，上帝会接纳你，他会爱你，给你全然白白的恩典。我们都像浪子一样，当我们第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不配，我想以我的方式重新归回，我想通过努力恢复原样。但上帝不需要这些，他给我们做儿子的全部权利，通过耶稣基督赋予我们儿子的名分，就这样我们被接纳了。一个在接纳中长大的孩子绝不会担心自己是否够聪明、够英俊、足够好，他相信那个拥抱他、给他温暖、喂养他、呵护他、爱他的人会一直接纳他。当然并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一切就万事大吉了，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仍然带着往日的余毒生活，自然的我的儿子也成为我的受害者。早上儿子刷牙的时候忽然对我说，爸爸，我心情非常不好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连忙问他为什么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，从早上起床开始你就一直催我，口气不好，还一直凶我。我才忽然醒悟，当我觉得他磨磨蹭蹭时心里是多么不耐烦。快点快点，你怎么这么慢？我经常板着脸对儿子这么说，好像晚一秒钟就是世界末日一般。没想到我的一句你怎么这么慢，在他的心中造成了世界末日一般的效果。当然他只能表达自己心情不好，还不懂得自我价值、自我形象之类术语。但当我意识到我每天将这句话种在他的心里，让他从我的表情和口气中感觉到我的不接纳，我后怕不已。看着儿子一脸郁闷地刷着牙，我连忙笑着跟他道歉， 爸爸不好，爸爸不应该跟你这么说话，爸爸很爱你。接着我说，你是天上的爸爸眼中的宝贝，爸爸这么对你说话，天上的爸爸也不喜欢。但你放心，虽然爸爸老是犯错，但天上爸爸比爸爸更好，更爱你。我带着自己残留的孤儿心态养育自己的孩子，有时我因为他打扰到我的工作而厉声训斥，有时我因为他没有达到我的要求而面露不悦，有时有意无意地将他与别的孩子比较，以此或喜或怒。当我看着儿子因为我专横武断的管教而委屈的大哭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，更准确地说，我是一个差劲儿的爸爸。对我而言，盼望就在于我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完全的安全感和满足，以至于我不需要通过拼儿子来证明自己。我也深深盼望儿子借着地上老爸的缺点，知道完美的爱只有在天父那里，知道不但他会犯错，爸爸也会错。我们父子都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在一生的时间里不断来到天父面前认错，支取每一天崭新的恩典，在罪得赦免的喜乐里重新学习做一个好父亲，做一个好儿子。
你知道我最深的一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向你过往的座位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渴向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心听。